去了北加州，感谢主，去了这个在北加州的春令营。我们在山上啊，山里边也没有 internet， 也看不见网站，这个上不了网。我从这个山里出来，就看到很多的新闻，那好像就在山之一日，世上一千年的感觉。礼拜五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上个礼拜五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有的不知道，著名的布道家、著名的这个牧师华里克牧师的儿子自杀了，马太，大家知道吗？有多少知道？举手。刚才有多少知道？不多。我们关心都世界大事，不太关心教会自己内部的事情啊。但是我看到我非常震惊，27岁的马太用枪对准自己头脑开了一枪。他的父亲是写《直奔标杆》和《标杆人生》的最著名的一个牧师，在北美。那么今天我重点会讲这个。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波士顿发生了大的爆炸，那恐怖分子袭击了波士顿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日子，一个马拉松的日子，很多的中国人也来到中间。我们知道，著名的万科集团的老总王石也在其中，他离爆炸地只有20米，只有20米。他那天做了现场的记者，向中国来报告整个波士顿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是德州的大爆炸，好多人也死于非命，整个的城市街道夷于平地。然后又是中国的四川的大地震，我们看到四川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地震，也很多人死于非命，在四川的雅安区。整个这一个星期啊，让人目不暇接的苦难，整个一个星期使我们的情绪都不能得到康复。前天远征来电话，我们在电话中我说我快得忧郁症了，他就笑说你还能得忧郁症，谁都能得忧郁症，你就不能得忧郁症。我说你这个想法完全错误的，对每个人来说，他所承受的压力都不一样。我所做一个牧者承受的压力可能是更大的啊，更大的。那么这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刚才赞美诗，我们唱主是我的力量，不管世界大地会改变，大地会颤抖，大海会翻腾，但是主永远坐着为王，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只有依靠他，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么今天我重点不再讲这个爆炸案，重点我也不再讲地震，我重点在讲自杀，自杀。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失生命与得生命，我引用了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说，只有他来才能使我们得生命。当然基督徒比作羊，主来了是让神的儿女得丰盛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都是盗贼，都是偷窃、杀害、毁坏。我们今天从这一个星期我们就看到了，不用我讲，我们大家知道，这世界不管什么主义，不管它多么美好，恐怖分子也说他的理想很美好啊，他的理想是天国的理想，他说这个美国是堕落的，所以我们要消灭美国。恐怖分子也是用一个美好的理想，他甚至觉得有一天他死了他可以上天堂。所以我们耶稣说，从树，从果子可以看树，一个信仰好不好，今天是世界很多的信仰，很多的宗教好不好，主要看你这个果子是不是甜美的，还是酸涩的、苦涩的。基督徒所结的果子应该是甜美的，可是为什么基督徒还会有自杀的倾向呢？今天我要讲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我从山上下来，我打开我的，因为上网很不方便啊，我们也没有网络给我们提供。4天的时间我们在山上，我这4天我每一天都讲到，我从今年年初感冒，就嗓子就没有恢复。但是还是每个礼拜很多的信息要讲，一直不能唱歌，我一唱歌就出那很怪的声音，就一直没有恢复。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是现在声音都是这次感冒特别影响声音，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可是我当我看到以后，我真的流泪了。我那天我看到华里克牧师发给了大家一封信，他说没有任何言语能表达我们此刻内心的悲痛，我们的小儿子27岁的马太， 也是马恩峰教会的终身成员，他今天去世了。他说，华里克牧师说，只有特别亲近的人才知道，他从一出生就有心理疾病，他在忧郁的黑洞里挣扎，时有自杀的意志意念。虽然看过全美最好的医生，试验过各种的药物，也有专人的辅导，更有求医治的祷告，但这个疾病从没有减弱。马太在与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之后，在自己的家中，当绝望的浪潮再次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买了一把枪，这把枪是黑市上买的，在网上买的，没有卖枪人的名字，他也没有持枪证。那么马太我们不了解，我们了解华里克，我们只看到华里克的乐观，华里克对神的信念，在教会中他所做的美好的工作。我们看到华里克牧师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做《直奔标杆》，影响了整个今天华人教会的发展，包括全世界教会的发展。华里克牧师也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他用40天的时间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同在。那么华里克牧师也是奥巴马总统第一任就职的时候带着他宣誓的那个为他祷告的那位牧师。华里克牧师是我们牧师的榜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最悲痛的就是父母本人，华里克牧师。他有三个孩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老大老二没有疾病，他们都结婚了，很好。华里克牧师已经有三个孙子，那么这个老二马太是他们最爱的一个小儿子，生下来就有心理的疾病，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很难过，为一个伟大的牧师他的家庭难过。我想这几天只有神的爱能够安慰他，今天我要通过这段经文来分享耶稣所说的，他来了是我们得生命，使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最早知道华里克牧师是因为我们在研究教会的方向，华里克牧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教会要有目标，人生要有目标，我们管这叫意向，英文叫 vision。 人生如果没有 vision， 没有目标，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教会如果没有目标，教会不可能增长。在50年代之前，美国的教会没有增长学的观念，那个时候美国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尤其美国这样的国家生下来就是基督徒，那教会自然而然神的儿女他们的孩子会来到教会，在教会里上主日学，教会里成长，教会里上大学，教会里结婚，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在教会里为他们送行，这是整个一个西方观念。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的越来越远离上帝，在宪法中拿出我们可以读经祷告的权利，在学校里边慢慢的教会越来越衰弱。所以新的教会的领袖提出了教会增长学的观念，如何让教会更好的增长，华里克牧师功不可没。他当时只带了妻子和他三个孩子，包括这个自杀的马太，他们开车从德州毕业，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们开车从德州，在祷告中神让他们看见尔湾这个地方，在洛杉矶的南加州的尔湾这个地方，很多的专业人士在那里边聚集，所以他们来到这里建立了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叫 Satellite Church Community Church 马恩峰教会。马恩峰教会在建立的时候只有四个人，除了华里克牧师夫妻两个，还有另外两个会友。那么其中一个会友是租给他房子的，大家都记得看着他的书，因为华里克牧师没有钱，他要租一个房子，结果他找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在广告上那个人说你有多少钱，他说我没有钱那个人说那你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是牧师那个人就笑了，说这个世界只有牧师没钱敢于租房子，好了我租给你个房子吧，我做你第一个会友。那么他成了他第一个会友，他有很多美好的故事， 但是这一天，我相信这个星期，我们要为他祷告，他是最难过的一个父亲。后来他写了两本书，这两本书曾经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一直在前十名。你到飞机场的等机的时候，你会看到华里克的牧师就在他的书就在放在那里，而且华里克牧师因此他得了3000万的稿费，3000万美元的稿费，这是可能牧师中得稿费最多的一个。我也得过稿费，但是我没有他多，3000万。华里克牧师拿到这3000万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他说，一个牧师，没有想过自己会发财。如果我想自己发财，我不会做牧师。可是上帝突然把这3000万美金赐给他，他该怎么用呢？他做了几个决定。第一个，他把这3000万90%全部奉献了，90%，不是1/10，是90%，9%全部奉献了。他成立的机构就是针对忧郁症的。他把这钱奉献来研究如何来面对忧虑，这个情况来研究。我想这跟他儿子马太有直接的关系，全部奉献了。那么第二个，他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该住什么房子还住什么房，该开什么车还开什么车，他甚至幽默地说，我不穿袜子还是继续不穿袜子。那么第三个，他决定退还教会20多年发给他所有的薪水，全部还给教会，从此不再拿教会的一分钱，他只靠版税去生活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苦难会临到好人？我从这意义来说，我觉得华里克牧师是一个好人，也是好牧师。但是为什么这苦难来自于他的家中？首先，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我们人生的旅途啊，我们只有一条线，只有一条线。我们人生是个单向的行驶，所以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很重要。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在你身边，上帝放在你身边，都要珍惜，都很重要。但是首先我们人要珍惜的是对生命的敬畏，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弟兄姊妹来看第一点，第一点，生命的敬畏。那约伯记说，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我，保全我的心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最重要的。生命告诉我们说，人类的生命源于神的创造，人尊重生命就是尊重上帝，人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生命的创造者。而自杀明确地看到是不合神喜悦的。基督教的伦理学家史密斯他说了一段话，非常的宝贵，对我有很深的深思想。他说，自杀其实人类心中非常矛盾的情节，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杀的倾向。你有吗？你有没有曾过想过自杀？举手。有没有？我看有没有。我想过，你诚实的，我是想过。我恋爱失败，我就想我不活了。当年我在山里边，当我的家庭破碎的时候，我也想不活了。我在山里边被通缉逃到山里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去了的时候，最后一个人妻子离去的时候，我想过自杀。我一点都不隐瞒，我有过2次自杀的倾向。自杀的倾向是很难越过的。其实当我后来没有自杀的时候，我就很感谢主，我活过来了。我今天不管我们的教会有了一个张牧师，我的女儿有了一个父亲，她还活着，我的妻子有了个丈夫还活着，这是当你走过来的想法。可是没有走过来就那一瞬间，很多自杀的时候都是一种突然的行动，然后他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如果他服药他会后悔，如果他用刀也会后悔，如果跳井也会后悔，没有枪没有后悔的机会了。所以史密斯说，一方面自杀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人类最大的力量就是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这人类的一种叛逆的行为。亚当的最大的力量就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智慧来判断，我不再相信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旨意。 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刚才我读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就是这种力量是来自于撒旦，自我形象的完全的毁灭，自我情绪的失控，然后决定，这是一种力量，可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那么另外一个方面，自杀所代表的也是人类最深层的挫败和软弱。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一个表达我们的力量，一个表达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和软弱。所以我们今天任何人，如果一个在自由意志中生存的人，没有一个完全被圣灵更新的人，或者说不重生的人，没有经过圣灵的重生的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人，是从肉身的生命生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忧郁的倾向，或多或少都有自杀的倾向，或多或少。因为当你现在还没有，是表明你的生命还没有面对那个巨大的灾难。我们想到我们中国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就自杀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压力来了，扛不住了，扛不住了。自杀是一瞬间的行为，可是自杀以后带给活的人的痛苦是无止境的，无止境的。所以神是生命的主宰，他不仅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生命，他更赋予我们生命的尊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中，他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尊重生命，应该尊重生命。自杀也是一种谋杀的手段，其实自杀是谋杀的另外一种表现，谋杀的另外一表现。可是当我们在做一个错误决定的时候，自杀者首先他藐视了上帝的创造，藐视了上帝创造。对任何人而言，不尊重生命的行为无异于不尊重于上帝的创造。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一个人信了主了，不管有多少苦难，都不应该选择这种自杀的行为。一会儿我们再探讨自杀人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基督教的伦理和圣经的教导。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很清楚地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如果我们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活着的一定是我们自己活着。可是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这句话太宝贵了。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的自杀的，我们觉得保罗就是这样一个宣告而已。可是保罗说，如今我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活。我们的生命意义全在于此，生命的全部意义最重要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常常有人问我，我也常常思考人生的意义。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会思考人生的意义。我想人生意义是什么呢？人生没有意义，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所享受的肉体的享乐、名誉、地位，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切，中国的智者早就告诉你了，一点意义都没有。当我认识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我发现了一个唯一的意义，就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意义。如果没有神，人生没有意义的，就像如果没有白，黑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对比非常的重要，有了神，我们才是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宣告说，我们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自杀，基督徒世界人也不应该自杀。中国人一句话说，我深知法父，出于父母，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如果我们自杀，是对父母的一个极大的反叛。 如果基督徒我们更懂，我们生命创造是从神而来，如果基督徒自杀，那是对上帝的一个极大的反叛，极大的反叛。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遇到什么，神不会将过重的重担交给我们，神总是给人出路的。其实我在营会的时候，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人的尽头，神的开头。啊，什么叫做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说两点。第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盼望了，他才能找到神。人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当家做主的，还是掌握命运的，人不会找神的。人为什么要找神呢？因为自己做神多舒服嘛，自己做神最好嘛，对不对？自己做神最好。我也讲到了爱国的例子，这次我讲到爱国，我一讲，哇，大家想请他去讲见证去了。加州，我们这次1400人在北加州的春令营，我讲了爱国的例子。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自己做主，他什么时候尽头？什么叫尽头？他当时身中6枪，他才知道人的尽头。11个洞，血呼呼的出涌，他才知道我的尽头到了。否则他怎么知道？就即使他在餐馆里，从一个解放军的团长到美国的餐馆里打工的，他都不觉得是尽头。什么是尽头？生命的尽头，人才懂得什么叫做人的尽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当一个人的生命遇到了危险，他才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什么意思？当我们认识神，人就走到尽头了。Amen。当我们认识神，我们不再用人的意志来生存，乃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圣灵的感动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所以我们人的尽头，神就开始了。Amen。所以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神尽早在你生命中开始，就是你生命安全的保障，是你喜乐的泉源。否则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没有平安，我们这个世界哪有啊？今天你看这个世界，一个礼拜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很多的问题，我们讨论到恐怖分子的问题，考虑到移民政策，我们讨论到枪支的管理，考虑到安全的措施，我们甚至考虑到对地震的预言。今天中国大陆不就又怪到一个北大人的身上吗？一个北大的教授说，4000年四川不会再出现地震了，因为绵阳和那哪儿出现地震了，他做了个论述，结果惨了，这次又出现地震，全赖到那个北大那个傻教授脑海里。不要老做这种预言呐、世界耶稣说灾难就在你今天明天啊，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你都不知道。你只有谦卑的知道你是受造物，你是有限的，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有一点，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苦难，刚才我们唱这首歌，张金姐妹也讲了约翰福音这个16章33节，我将这些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的里边有平安。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上帝从来没说我们的世界没有苦难，上帝没说你信主以后就不会有苦难。我们很多人信主，我们求的是平安喜乐，没有错，很好。我们甚至求财富，求工作，求健康，很好，没有不好的。但上帝不一定都给你不一定都给我。当我们这天我们思想约伯的往下走，我这还有下边有讲题呢，要讲到第二了。来往下再走一页，好，再往下走一页。当我们思想到约伯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给约伯苦难？你们思考这个问题没有？那天刘于杰开车，送孩子去幼儿园，在黄灯那儿一拐，梆，一个车撞上了，撞上了，苦难就来了。那出车祸是一秒钟的事，处理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刘敏吓坏了，正在考试，立刻儿子在车上呢，对不对？这幼儿园一打电话，刘敏说儿子怎么样？我说怎么不问老公怎么样？你母亲先问儿子，先问老公，告诉我，没儿子时候问老公，有儿子时先问儿子，儿子怎么样？说儿子没事儿。这个，所以我就陪他去修车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生很多事情一瞬间就来了。所以那天晚上在刘敏家，我们就讨论。刘敏说他看过杨飞利写了一本书，关于约伯记的苦难。他谈了很多，很深刻。我也思想了很多。这本书我还没有看，所以我今天不讲。有机会我会去看，你们也去看看。苦难，基督徒就会没有苦难了吗？今天我们看到华理克的牧师家里那么好的教育， 我相信华利克牧师对儿女的教一定比我强多了。可是他为什么他的孩子自杀了呢？很多很多的问题，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作为基督徒，所以我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应当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啊，应当走过。人生有高山，我们可以领略无限的风光。人很神气，啊，我就在洛杉矶的那个最高的山上，我来往山下看看整个的洛杉矶，哎呦，那个感觉太神气了，我可以看到那么多东西，我过去看不见的东西。过去我一直都是在山下，没到山上去。这次同工们几个长老带我们去山上去祷告去，我们在山上看到底下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人生也有低谷的时候，好像人生不一定都是高山呢，大多数都是低谷。因为高山是从低谷上爬上去的，珠穆朗玛峰人会不会住在上面的，人们爬上去就为了正照一个像就下来了。可是它最重要的，它的过程是一个爬山的过程，那个过程非常长，过程非常的艰难。人生大都是这个过程，那我们如何来面对呢？面对呢？所以自杀仍然是对生命这种消极的行为，认为一死了之就解决问题了。自杀是主动的放弃主给予的生命机会，同时也是上帝所摆设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产生怀疑。上帝给我们的道路，有的时候有风有雨，有高有低。小敏有时候诗歌写的那首歌写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走过停过，火热过灰心过，写的有道理。人生总是高山低谷的，才有色彩嘛，才有精彩嘛，对不对？那么当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华里克的儿子的问题。教会常常会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就是被鬼附还是精神病，忧郁症还是被鬼附，我们常常搞不清楚，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加州，我们的教会开同工会的时候，人都没了，牧师们七八个牧师都不见了，就我一个在同工会。我干嘛去了？大家赶鬼去了，赶一个什么鬼的一个小鬼啊，一个七八岁的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他们就围着他，很爱他，牧师们抱着他给他赶鬼。可是小孩赶赶看谁就啪一嘴巴，看谁赶老牧师啪又一嘴巴。你也不能发火，人家父母也在那儿说被鬼附了。我就说这个怎么搞的，教会开会不开会，把一个被鬼附的搞去了。我就去了，我一看，我说这精神病，送医院去不就完了吗？那个不属灵。有同学说你这太没爱心，不属灵，你怎么精神病呢？这被鬼附。我们华人教会对待忧郁症，对待这个精神病，我们就两种，走两个极端，或者就是被鬼附，或者就是，就靠祷告，不要靠医药，没有关系，其实我们要分析什么叫做被鬼附，什么叫做精神病。华里克牧师的儿子明显的是精神病，是神经分裂，忧郁症导致的神经分裂，他不是被鬼附。很多今天我就听到有些灵恩派的牧师说，哦，这个要祷告啊，这个怎么华里克牧师不祷告？他太强调理论，所以他没有祷告，祷告这个鬼就赶出去了。我相信华里克牧师也一定是祷告过，他的祷告不比所谓的灵恩派的人所说的少，所说的少，他一定是祷告了。那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精神病，香港有一位又有赶鬼经验，又同时是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康桂华指出，他说一般来说，无论患精神病者或者被鬼附者，都会有一种持续性的表现，例如抑郁症、自杀倾向、幻想、幻觉、莫名的情绪激动、强烈的罪疚感、身体的病痛、暴力的行为，或者沉溺于执迷不悟的恶习上，例如赌博、毒瘾等。这两种表现，精神病也好，被鬼附也好，都会同时表现在这方面。那你如何分辨呢？那么康医生说，邪灵往往在于聚会的时候发生。什么叫被鬼附？被鬼附的人，他的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往往是在聚会中，比如说敬拜的时候、祷告会、祷告的时候，甚至一个很敬拜很强的时候，这个被鬼附就会表现出来， 那么这个表现呢，他把它分为五类啊。第一类就是身体上突然有变化，例如麻痹、呕吐、冷冻、受压等等。第二类是情绪上的突变，焦躁、惊慌、哀伤、混乱、痛苦、大喊大叫等。那么第三个是思想的突变，突然涌现出脏话、污秽、咒诅神的意念，或显得很迷惘。那么第四，言语的突变，例如女生突然变成男生，男生变成女生，你们见过吗？我见过，你们可能也有的见过。那这明显的是被鬼附的，这个男生变成女，精神病不会的，精神病不会男生变女生的，这个要这个分析它。那么以鬼自称，出言恐吓，不开口认罪。那么第五是行为的表现，包括怪异，比如说颤抖，做些畜生的行为，狂奔，暴力行为，不敢正视十字架，这些是被鬼附的，这些被鬼附的。我们在教会里会面对，我们在美国这个不多，在美国被鬼附的不多，因为美国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信仰为主流文化的国家，那么大家不太迷信。你到亚洲去，那些迷信的国家，被鬼附的形象太多了，太多了。我到亚洲去宣教的，你到缅甸啊，到什么泰国呀，你到这些这个柬埔寨呀，你去看到被鬼附的形象非常之多，是因为他有异教的信仰，很多的邪灵，他们崇拜邪灵，他们就拜。到台湾也被鬼附多，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拜那些邪灵嘛，他们拜他就想让他来左右自己的生命。我在加州的时候遇到一个，这个是被鬼附的一个小女孩，我们家小组有聚会，那天我们家我去布道去，师母带弟兄姊妹查经，这个查经这个鬼就出现了，哇，非常的表现非常的强烈，这些反应都有的。然后他立刻说他看见那个鬼了，在哪儿？在我们家窗台上，然后在窗台，大家就往窗台看，正说呢，他就指一个弟兄说已经到你肩上了，那弟兄赶紧滑了，这哪儿呢？这鬼这是吓死了，你知道吗？哇！我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师傅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回来，咱们家这鬼跑咱们家了。我说咱们家怎么能有鬼呢？不可能的嘛。他说我们刚才聚会，这个小女孩在我们家，就把这个问题带来了。那我们就为这女孩祷告，祷告。后来他爸爸告诉我，爸爸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爸爸说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得了一场病，他的奶奶就把他送给一个鬼，就弄一个鬼一个纸甲纸糊的，就把那个鬼烧掉了，他俩就成了朋友。这个鬼就跟那小孩子十几年在一起，从不分开的。他的爸爸说没有办法，这个孩子那脸上那个脸呢，就两个眼睛是最大的，占半俩脸的俩眼睛，吓死你知道吗？我侄儿还跟他谈恋爱，那时候没办法，我们也管不了，对吧？然后有一天我开车带他们两个出去吃饭，哎呀，师母也在，不知道在不在。我们出去吃饭路上，他说牧师啊，这满马路都是人腿在飞呀，你说吓死你不是？人脑袋在飞呀？我说你怎么能看见？他说我就能看见，你们看不见，你这活不长的，你知道吗？这个眼睛能看到这种污秽，通灵。你不要不相信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美国，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音乐非常好，还是在国内还是很有名的一个小敬拜，叫不是敬拜团，是那个唱歌的一个三人组合的，非常好，弹钢琴，专业的，钢琴音乐学院毕业的。受洗那一天，我们为了受洗那天，他穿上受洗袍，当赞美歌一响起，他脸上立刻就扭曲，好吓人的，撒腿就跑。你看刚才说这个狂奔，这个里边就撒腿跑，那我们几个姐妹就追，你知道吧，把他追回来了，又给他拽回来。我就开始给他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一下就昏过去了。哇，他说不是真有 power， 一下就昏过去了，昏还得急救啊，你知道吗？昏还得救啊，你昏过去你不救也不行啊。我们赶紧又掐人中又干嘛的，往脸啪喷冷水，救过来了。结果说哎呀牧师啊，你给我第一个受洗吧。他又来找我来了，他哭，他说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就讲这一句话。你说吓人不吓人？ 后来就受洗了。哎，受洗以后人就开始变了，开始变得喜乐了，脸也胖了，越来越胖了，好多了，眼睛看不见那种污秽的东西。你想这个是有的，可是大多数是精神病，啊，精神病。当我们遇到精神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面对像鬼，我们需要祷告，为精神病患者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已经不是一种医治的全能的祷告，是求主来帮助他来医治的。他一定要用药，一定用药的。你要碰到精神病患者，你把他当作鬼的附来赶，那你越赶会越严重，他需要用药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觉得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靠主什么都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医药。那上帝为什么要给医生给你呢？上帝为什么要医学今天这么发展呢？我们该用药还得用药啊，该用药还得用药。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个是个牧师，儿子就是这种疾病。当时我们也以为是鬼附，我去了也常常为他祷告，发现没有效，十年了为他祷告都没有效。有一天这个小子拿着枪照他哥哥就一枪，感谢主，那个枪是个气儿枪，不是真枪，家里没有真枪。这牧师后来没办法，决定打电话了，就报警了，就把他送到了一个精神病院。现在精神病院已经待五年了，啊，很好，每一天都给父亲打电话。我一去他家，牧师就拨通电话说：“张牧师来了，要跟你祷告，跟你聊一聊。”很好，很正常。我说：“牧师，我这个病啊，现在好多了。你看他知道自己是病人了，我告诉你，这个就好多了。我病已经好多了。”我说：“牧师，你给我祷告，谢谢你给我祷告。这个，我说想不想家呀？”他说：“当然想家呀，怎么不想家？可是家里不行啊，家里没有这么好的医疗设备。那我在这里可以读经啊，祷告啊，医生给我很好的辅导，待五年很好。因为你知道这个出来他就会有危险，就会有危险。所以在医院里他就因为医院里有医生辅导，有用药物的控制，那么然后爸爸每一天都给他们祷告，爸爸妈妈每天都给他打电话祷告。有的父母舍不得，不狠心，狠不下这个心把孩子送这种地方，但是如果发现精神病还得送去。耶稣基督说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有病就需要医生，有病就需要医生去治。所以那么这个香港这个康医生他说精神病和被鬼附可以同时并存，意思说即使成功的辨别出有鬼附，也不能抹杀这位需要接受帮助者同时是一位精神病的患者的可能。所以最安全最稳妥的做法是双管齐下，既用药物治疗也要医病赶鬼的祷告，然后呢根据他的表现来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今天的教会里边需要在一个这方面多多的关怀。好像我那个不往下走，那个讲题下边有好几个题目，能不能往下走，还有没有了？所以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啊，对于一些人而言，精神病患者我觉得在我们身上是一根刺。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刺，不要因为他有了精神病他就被歧视。其实今天我们或多或少我们心里面都有过忧郁症，那你就被歧视是不应该的。你要觉得这些病是你身上的一根刺，是上帝允许存在的一根刺。保罗当年也求上帝挪掉他这根刺，但是上帝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马太的问题呢？我们觉得第一点，我们需要为马太这个父母来祷告。有人说马太的自杀华里克负有不推卸的责任，因为他太忙于圣工，他的教会做到28000人，他每一年培训4000多位全世界各地来的牧师，他无时间顾及家庭，所以大家把这个责任推给华里克。华里克，我想华里克是非常难过的了，他的儿子死了，那么在基督教界有很多推给他。那么对此呢，这个改革宗的神学家陈佐仁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华里克，作为一个父亲，他说作为父亲，在他看来，无论是孩子他犯了什么的责任，父亲母亲不负全部责任，主要的责任由自己负， 而不是由父母付，啊，这要一定要清楚，啊，一定要清楚。他说，他说，马太事情令我们痛心落泪，啊，但是把这个责任归咎于华牧师，这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他说，无论从生理、心理和道德信仰，基督徒父母仅对儿女承担部分责任，而非全部责任。此外，基督徒父母与教会还有必要挑战青少年培养自己高度的责任感，挑战这些孩子们，他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个非常非常的清楚。他说，很多的华人孩子特别注重，因为陈牧师是华人嘛，特别注重把孩子培养成名校，进入到名校，好好的念书就可以了，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培养，比如说心理素质的培养，他们小时候有苦难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时候，我到那个哪儿去特别有意思，我到那个马来西亚，有一天我住在一个基督徒家里边，那基督徒两个基督徒都是医生，而且这个都是这个教会的很重要心理辅导者。孩子发烧，大儿子在那儿这个出了一件什么事情，好像打架，打架，他只是告诉你打架不对，你该怎么做，你去道歉去，都你自己做了。然后小儿子发烧，那发烧他不把他送医院，我说烧成这么样，为什么不送医院？父亲说免疫功能会增强啊，让他烧一烧，烧一烧免疫功能就强了，你知道吗？他如果不发烧，发烧就用药，发烧就用药，发烧药有一天会很危险的。我们这个这你看，我小时候18岁之前没去过医院，我从来没去过医院。我们家孩子多，有病发烧了，我爸也顾不过来，所以就不送医院，所以免疫功能特别强。我这个今天什么病我都扛过去了，是因为小的时候感谢主，我爸没把我送医院去。今天很多的孩子一有病就去医院，就是打针，那弄，然后这个免疫功能就弱了。上帝在创造你免疫功能，就是让你面对挑战的时候，它的越来越有用，越来越有用。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是如此，当他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他能够越过去，他的心理承受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否则他的心理承受很弱。所以做父母的，我们今天华人的父母，就是为了孩子读 MIT 读哈佛，一定是最好的学校，我们对他的心理素质从不关心。他们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都帮他们摆平，啊，甚至他打架我们都替他打，对不对？很多人谁给你打了，你站着等我，我揍他去。这个父母就不值得提倡，你知道吗？让他有能力来面对人生的一些的不顺境，然后他有能力去解决，这个孩子才是全方位的发展。尤其是他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注意他的属灵生命，他跟神的关系。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所有的问题是主要的问题是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马太的问题，我们认为是马太有在极度的忧郁中自己决定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要跟神的关系，如果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他觉得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我应该尊重上帝的创造，我就不应该去自杀。但是医生告诉你难以控制，自杀倾向的人难以控制，今天不死明天也得死，我告诉你这个没办法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把它交给神，我们只能交给神。所以我们只能向他说，基督徒我们会遇到一些的难处，但是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怕。所以我们教会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方位的辅导，正确的福音观念，正确的福音观念，正确的全备福音观念。我们既注重他跟神的关系，又要注重他身体的软弱，这两点都要注意。当他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用正确的辅导来帮助他。比如说马太在他最想不开的时候，他是在午夜自杀的，父母都睡觉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因为这是最容易想不开的。可如果能够有人跟他说话，这个问题可能就过去了，过去他就不想了，过这儿他又想。我记得那一年我在加州遇到这样一个 case， 我在加州，我在做牧师，我要下班回去接 Aaron 那个时候在托儿所叫 King 叫什么 King Garden， 那就是 after school take care， 我必须去接他，迟到一分钟罚1块钱，学校是给你罚钱的，不仅罚钱，你还得老师还得说你。那我那个师母那时候上班忙，我要去接他，我要下班要去接他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的，我就接了个电话，我说对不起啊，我一会儿给你打回去。 我这个，因为很多的不是我们自己教会的，我今天接的电话也不见得都是咱们教会，都找我，他们觉得好像我是万能的，其实我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我是万万不能的，但是他还是找你，打电话找我，我就接了，接了是我办公室电话响，我说我马上用手机打给你，我要接儿子，他说你不着急，我只跟你谈五分钟，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你是不是吓死了吗？你这还能走吗？儿子重要还是人生命重要？我想罚吧，对，我就说别着急，姐妹，那我们就说吧，我说你怎么样？他说我不想活了，我觉得人生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说全是失败和灰暗，就讲他的家庭啊，然后他的老公怎么离开他，他做生意做得怎么大，结果那些生意最后涉及到美国一个什么 case， 全部被没收财产。还要判刑，据说要判20年，很重。他说：“我觉得人生有什么意义呢？爱情没有了，金钱没有了，来到美国奋斗十几年，我的意义就是坐牢，所以我不想活了。”那我想你怎么死呢？我问他。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那我说那你想怎么死呢？他说：“当然自杀嘛。”我说：“那你什么方法？”他说：“我用药。”我说：“药在哪里？”他说：“就在我的床头。”我够不够？他说：“应该够。”你要跟他讨论问题，你知道，你不要跟他，你要沿着他，你跟他讨论问题，你不要让他就往下想，那我说你自杀以后会怎么样呢？他说自杀一了百了了。你不要说你失败了，你千万不要说一了百了，你不是会一了百，你怎么一了百了？你我说你信主没有？我信主了。我说那你能去主那里吗？你告诉我，第一个问题，能不能去主那里？主允不允许你自杀？你跟主的关系会怎么样？那么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吗？那你的孩子怎么办？怎么面对？有个女儿，8岁，我的女儿怎么生活？你告诉我，她未来怎么面对人生？你会对她有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无论这世界什么都没有了，有一天你告诉你女儿，她知道你是爱她的，这个世界就是完美。我跟她谈了大概1个多小时，那我当时我被罚了不少款，她没有死。我说你告诉我药在哪里，你晃一晃，他在电话里晃。我说你把它扔到那个马桶里去，你把它冲掉它。他就到，我说你让我听到这个冲掉的声音。1个小时，他想清楚了。我说你把你的重担交给神，圣经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必使你得以安息。我说坐牢没那么难。我说你坐的是美国牢，挺好的，又有人权，你知道吗？美国的牢，我们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哎呀，美国一个犯人一年的预算是50,000美金，我那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我才挣2000块钱，他比我都强，你知道吗？如果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都讲50,000美金。刘冰燕就说：“哎呦，这个冬天呢，就坐牢还暖和，外边取暖费都不用了，然后春天再放出来最好。所以要找一个罪是判6个月的最好。那大家哪有这种合适的罪呢？我们就聊，我说美国的监狱没那么可怕的，我说我做过苏联的监狱，也挺好。”我在这里有吃有喝的，你知道吗？啥都不怕，别怕，坐牢不一定，跟神祷告不一定20年，你为主祷告，你只要认罪，你就可以换取你的刑期的减轻，确实是罪，没错。他跟我说了，我就不讲他的 case 什么罪，我们中国人在海外赚钱，有的就是罪嘛，我们赚了也不报税，偷税漏税，我们有的是国际上的这种东西，我们做洗钱，有很多也做呀，被抓到。都没事儿，假结婚还有假结婚，没抓到都没事儿，抓到了都是罪，中国人的罪就是你抓到我才是罪，没抓到我不是罪。我们今天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抓到没抓到，我们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罪人。我也首先你要认罪悔改，跟他祷告。后来哇，这个姐妹我后来我见到，终于见到她了。这个我后来到圣地亚哥到哪里讲到，她跟着我听。过了半年，他的 case 下来了，被判了1年，所有东西都没收，都没有了，但是只判了1年，他因为他认罪换取了减刑，他就很喜乐。他说1年以后，我帮我女儿接到一起，我们虽然不能买房子了，没有 credit 了，但我们可以租一个房子，我跟我的女儿住在一起，我也会很快乐。他说谢谢你带领我走过这段痛苦的时期，让我今天能够活下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自己走不过去的时候需要忍耐。我跟你讲，我的观点就是，当你想要决定什么事情，最好不要做决定， 当你要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关于人生很大事情，最好你不要让做决定，你要等候神的声音，让他代替你做决定。当一个冲动来了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最好等一等，你等过三秒钟、三分钟、三十分钟，你就不想做这个决定，就不想做这个决定了。因为人有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就容易出危险，一瞬间就出危险。但是我们今天又看到关于马太自杀人能不能进天国的问题，有不少基督教的伦理学家在这里有很多的讨论。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样得救呢？首先，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定定罪。耶稣来是要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马可福音16:16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你若口中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弗所书2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可是可见圣经中关于得救的观念说得很清楚，但是圣经没说自杀的人得救，没有证据自杀的人好像不得救。但是陈佐仁牧师说自杀人也没说不得救，没说不得救。因为圣经只有讲到只有哪一种人没得救呢？唯有一种人，就是亵渎了圣灵的人永不赦免。亵渎了圣灵的人永不赦免。为什么说亵渎圣灵的人永不赦免呢？是因为我们得救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一个所谓亵渎圣灵的人，就是当圣灵启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拒绝了，我们这个救恩就与我们无份了，所以永不赦免，永不得救。其他的没有说。所以陈佐仁牧师认为马太是在天堂，他应该得救。不管陈佐仁牧师作为牧者对牧者的一种心肠也好，还是他的一个神学观念也好，我相信，因为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是论断，不是批评，不是审判，而是凭着信心在主的里边为马太这个可怜的孩子来寻求，知道主必给人开道路的，即使他软弱了。因为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观念首先有两点啊。第一个，我们得救是灵魂的得救，灵魂的得救还是工作的奖赏。我们基督徒得救有两点，第一点是我们得救了，我们管叫灵魂的得救，我们信的人就得救了。那么我们不仅灵魂得救，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身体一同复活，我们承认。第二点是工作上的奖赏的得救，基督徒的工程就像保罗所说的，个人的工程要受试验，个人的工程在神的面前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在哥林多前书3:13。那么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明显是指人在工作上受神的审判和奖赏的关系。那么这两点我们都有，未来一个是我们灵魂的得救，身体的复活，第二就是我们工作的奖赏，工作的奖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什么样的人进神的国呢？重生的人。当然耶稣也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基督徒当他自杀的时候，他怎么来面对未来的时候，总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我觉得总是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信主还好，没有信主，反正我们都在地狱里边，活着死了都在那里边，没有关系，与神隔绝的地方。可是信了主了，你要选择自杀，这个就非常非常尴尬，非常尴尬。但是这个 我们知道神总是给人开路的，神总是体贴我们软弱的，基督徒不可以自杀，但如果自杀的人，这个在整个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没有说我们自杀人一定要得救的啊。我刚才说了这个，但是陈主任说，陈主任牧师说，我今天特意引用了陈主任牧师的观念，他说圣经中只有一种，就是亵渎圣灵永不赦免，其他的没有说不得救，但是神的恩典，那会伴随我们。比如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有一天软弱了，我们还是得救的，我们没有第二个奖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得救的，得救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像保罗所说的，在苦难中患难中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欢欢喜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最著名的经文，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5节，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你看到神的爱永远不能隔绝，不管这世界有多少的压力和苦难，我们都会面对压力的，面对苦难的。当有了疾病，有了这类的疾病，我们去找牧师祷告，找长老祷告，同时我们也能够找医生来帮助，医生来帮助。这我讲的最后一点，如何来活出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人类的苦难再苦，没有胜过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表明他愿意感同身受的与我们一同受苦，而他愿意用他的鞭伤、他的宝血来医治、涂抹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疾病。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胜过。所以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我们生命的原则。这个世界盗贼来，各种各的理论，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观点越来越新的东西都出现了，不一定都对，不一定对，但是每一代人赤手都不一样，你看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你看到那些字，很多都错字，人家就用了，用的还挺好，你不会用觉得你过时了。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坚持他的错误呢？我们当然还要写正确的字，有木有，有没有，他写有木有，这不应该错吗？如果我是语文老师，我一定批他零蛋的，你知道吗？什么叫有木有啊，对不对？都搞这种胖子，不写胖子，写个胖纸，纸张的纸，这错误吗？这错字吗？可是今天就变成了这一代人的流行语言。所以今天这一代人，今年轻一代人是扭曲的，他的观念是错误的，是不对的。最近我看到一个人发一个短信给我，说老师给他批的作业，那个学生他笑死，简直那学生写的东西，他完全是一种网络语言的影响，但是不一定对，虽然是潮流，不一定对。什么最对呢？这本圣经，这本圣经，上帝所赐的话永远都不改变，神的话是信实的，那神的话是信实，神的话是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活出生命，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注重全人的关怀，全人的关怀。一个人信了主了，他要得到全人全心的健康。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也是能医治我们身体疾病的。当我们有些软弱，我们一读神的话，你心里就喜乐了，你知道有盼望，因为神是信实的。这个世界如果一个人基督徒不读神的话，一个礼拜不读神的话，他一定会走偏路的；一个月不读神的话，他会走得更偏；一年不神的话，不读神的话，走向灭亡，就被世界掳走了。这个世界，圣经说，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吞吃谁呢？撒旦魔鬼吞吃谁呢？他当然吞吃那些远离神的人，远离神的人。他撒旦魔鬼当然他不吞吃不属神的人，为什么？因为不属人本身就在他的权势之内，你没有信主人就在他的权势之内，是他的差役，他不需要， 可是信主的人他就需要把你掳回来，掳到撒旦的怀抱中，啊，掳到撒旦的控制下，然后最后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偷窃、杀害、毁坏，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好的，啊，我们也以为好的，很多的谎言都以为是好的，啊，告诉你这条路是多么好。当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注意有一点，很容易分辨。中国有句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苦口良药利于病，对吧？”可是今天的人呢，最不愿意听不同意见，最不愿意听自己的不同，自己即使要跳我坑，比如说跳好人，比如不跳坏人。今天不是如此吗？嗯，那你一定要走向灭亡嘛。智者会告诉你，你要记住，什么时候你懂得听不同意见，什么时候你懂得别人甚至骂你都高兴，啊，你就是圣人了，你就了不起了。啊，你老听大家说你好，啊，说你多么对，你多么了不起。你老听这种话，你一定走向灭亡，走向灭亡自己都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要平衡的。第二点，要传讲全备的福音，建立平衡的信仰。福音不是极端思想下的产物，基督徒信耶稣要建立平衡的信仰架构。不能说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不要科学了，不要科学了。不能说我们信了主了，有病我们就吃药了，现在法轮功不也是有病不吃药吗？很多基督徒灵恩派也是有病不吃药，不吃药，为什么吃药就不属灵？哪有这种事情？詹姆斯身体得医治，有没有吃药啊？我吃药了，我吃了4年药，我不止，我现在还吃药呢，吃药，但是我们也祷告，你们很多吃药的也死了。那我就活了，我感谢主，神听我的祷告，对不对？那得肾衰竭的吃药都不照死吗？我今天就好了，而且我的肾比好人还好，这个奇妙。那不仅是我吃了4年的药，我在医院里吃了大量的药，接受医治，我也化疗过，我用过化疗药，我都用过。那今天神也医治我了，我不仅化疗，我也祷告，我不仅，所以我们要平衡，要平衡，当然不能够全听医生的，我们要全听上帝的。可是医生的话也是有些有必要的听，有必要的听，因为医生能解决我们今天的世界的困难，今天身体的疾病，不能解决我们永生。真正解决我们永生的还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因为他爱我们。所以美国有一个生命研究机构的主席叫史特泽，他告诉基督徒说，绝不应该害怕药物，因为药物本身就是上帝的智慧创造的捷径，千万不要把这个对立起来，对立起来。所以那么他也建议说，对于忧郁症的患者要多陪伴，多沟通，定期的陪他们去就医治疗，做心理的咨询，做官能性的康复，监督定时定量的服药控制病情，给予舒适的环境，使病人保持身心的愉快，远离刺激的来源，同时多为他祷告，让他感觉到教会是一个爱的团体，弟兄姊妹的爱，常常的与他们同在，要神爱与他们同在，这也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困境。那第三点，如何帮助抑郁者走出困境？基督徒因为信主耶稣而获得鲜活的生命，而追随主耶稣的生机是有路可循的。抑郁者就好像陷入了沼泽地无法自拔，教会应该帮助他从沼泽地拔出来。那么抑郁的疾病被称为精神上的感冒，精神的感冒，感冒总会过去的，但是感冒还会再来。我们今天感冒了好了，过两天又感冒了，但是没有关系，人生总是要走过去的，你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走过去。那么最后一点，要为牧者祷告，牧者为大家祷告，弟兄姊妹也需要为牧者祷告，尤其为牧者的家庭儿女祷告。你不要以为说做牧师的就没有压力了，做牧师压力更大，因为很多都是来自于精神上的压力。所以那么为牧者祷告，因为我们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祈求，使我得以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不仅传道人需要代祷，也当为传道人的家来祷告。 撒旦魔鬼对教会的攻击，首先攻击的就是传道人。今天你看华里克这个孩子出现事情，多少人议论纷纷，多少人议论纷纷，说华里克做了那么大的施工，做那么好的施工，他的儿子却出了事情。我不知道华里克下一步会怎么样，他是不是会退休，是不是还在继续服侍主，继续在教会里边？我相信他会，因为他有呼召，他很清楚他的呼召。但是我相信他需要更多的带导，更多的带导。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为华里克牧师祷告。我们请司琴给我们弹一首诗歌。主耶稣，我们在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主耶稣，让我们的祷告今天能到达你的面前，为我们亲爱的华里克牧师和他的家庭。主，你说世上有苦难，但是你是我们的平安。求你来，你的爱安慰临到华里克牧师和他的师母，尤其安慰师母，在他们失去儿子的苦痛中，让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你掌管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美好的救恩，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也给我们经历苦难的能力，祝福他，保守他走过这段的艰难，也祝福马鞍峰的教会永远向着标杆直跑，不停下他们福音的脚步，给我们做美好的榜样，让我们所有教会一同与他受苦，一同与他未来的永远的荣耀。也请你来帮助丰收华严教会的每一位牧者，不管在美国的，在新加坡的，在国内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爱的团队，在基督爱里边被你建立，靠着你得胜。在我们传扬福音为你征战的时候，也求你格外的怜悯祝福牧者们的家庭，保守我们的儿女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保守我们的儿女在你的大爱之中不偏左右。哈利路亚，让不宗撒旦的诡计，你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你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求你将这丰盛的生命赐给你的教会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赐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让在爱里边建造我们，不仅建造教会，也建造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来唱首诗歌。这世上有苦难，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流
领导我们，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
来祷告，哪一位弟兄姊妹你心里常常失去平安，你说主耶稣，我愿来到你的面前，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把我的儿女交给你，把我的家庭交给你，把我的配偶交给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我知道只有你才有平安，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也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我把每个心里有重担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上，主你爱我们，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负我们全部的责任，引导我们走在你的话语之中，引导我们跟着圣灵来行走，靠着你得胜，永远的得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